今朝早有一个问题是问大家的。
今天早上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
大家都年轻嘛，大家都还有很多宏图大志。
大家都有很年轻，还有很多宏图大志。
你有没有梦想到你能够做一个什么人，能够做什么事，能够将最大的祝福、最大的贡献带到人世间？
你有什么宏图大志，有什么大计划要把祝福送给、大家呢？
或者你笑牧师，牧师你讲笑啊，我不年轻啦。
牧师你开玩笑吧，我不年轻了。
还有什么宏图大志啊？
还有什么宏图大志呢？
梦想的年日、希望的年日已经在过去过后后面了。
梦想希望的年日已经过去了，
现在只能够、期望的儿女子孙啊，
现在只能够期望我的儿女和子孙。
OK， 你向你的儿女子孙有什么梦想希望？
那么你向你的儿子和你的儿孙有什么希望
呢？你对他们说你能够做什么，贡献什么，做什么能够将最大的祝福、最大的贡献带来人世间。
你对他们说你能够有什么贡献，有什么祝福，把最大的都给人世间呢？
无论我们是老嫩，我们都可以问这个问题的。
不论我们是老是嫩都可以问这个问题。
我们活到老就要梦想到老，
我们要活到老就要梦想到老。
我们活到老就要希望到老，
我们活到老就有有希望到老。
因为到我们人生最后一日，我们仍然可以将好大的祝福、好大的贡献带来人世间。
因为我们能够活到最后一天都能够把祝福把、带到人世间。
那什么、
那么是什么呢？
我们能够所做的最大的祝福贡献就是建立和平。
我们最能够最大能够最大祝福就是建立和平。
你能够做一个最重要的人呢，是一个建立和平的人。
我们能够最重要的是一个能够建立和平的人。
主耶稣第一个讲到他说什么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主耶稣第一个讲到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使人和平，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
耶稣讲解为什么？
耶稣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们必称为什么啊？
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神的儿女。
哦，我们以为啊，如果我做一个医生，能够将医治带到人世间，是最大的贡献哦。
如果你说我要做一个医生，把医治带到人世间，是一个最大的贡献。
有啲理由，人世间唔够医生。
有理由，因为人世间是不够医生的，
特别是极困苦的地方不够医生，
特别是非常困苦的地方是不够医生的。
大家有没有领会得到啊？但是每一个病人被医生医好了啊，
但是你如果想到有病人给医生医好了以后，
迟早都要瞓翻低的，
时候到了还是要躺下来。
所以医生的成功率是多少啊？是这么多，个个都是这么多。
医生的成功率都是0%。
哦，如果你说、我做一个亿万富翁就是最大贡献的了。
你说你要做一个亿万富翁就是最大的贡献。
不单止做一个平凡的亿万富翁，
不要做一个平凡的亿万富翁，
我要做一个好像 Bill Gates 好像 Warren Buffett 那些亿万富翁。
我要像一个 Bill Gates 或者是Warren Buffett、一样的亿万富翁。
因为他们真的将亿亿万万的金钱、捐出来做慈济的工作。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把很多的财钱捐出来做慈善的事业。
我听到有人解释 Bill Gates、他的贡献、
我听到有人说 Bill Gates 他的贡献
将世界的婴儿夭折率降低、
他把世上的婴儿夭折率降低了。
我好欣赏、好敬重 Bill Gates、Warren Buffett 这些人。
我很敬重这两个、Bill Gates 和 Warren Buffett 这两个人。
不单止他们有本领能够积聚这么多的金钱，
他们不单止有能力去积聚很多的财富，
他更有道德的力量，他将那些金钱捐出来为人世间的谋祝福。
他们更有道德力量把这些钱财、奉献出来为人世间、送上祝福。
因为他们的捐献、现在更多十蚊仔、可以生还、带到入学、
因为他们的、贡献，世上有很多婴孩因此而能够生存下来，能够入学。
因为他们的捐献，更多人寿命延长好多了。
因为这样，他们的缘故，更多人的寿命延长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啊？一个什么世界，他们将这么多十蚊仔带进入来？
可是 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把这么多小孩带进来了？
我们长命了，但是长命活在一个什么世界当中？
我们长寿了，可是长寿活是活在一个怎样的世
界呢？仍然是一个满有冲突、满有争战、争斗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满有冲突、满有争战的世代。
那这小孩子现在活了，因为标记的贡献了。
因为 Bill Gates 的贡献，他们这一批婴儿存活了，
入学了喎。
那么他们要读书了。
但喺学校里边咧，搵唔搵到安全，搵唔搵到安稳啊？
可是，在学校里面，他们有安全有平安吗？
我哋以为啊，而家学校里边有咁多个枪杀啊，系因为一个好残暴嘅社会最近嘅发展嘅啫。
我们以为在学校里面有这么多的枪击案，是因为社会最最。十几年来的发展，
我哋只系谂到以前 Colorado 嗰间 Columbine 中学。
我们以前只是想到在 Colorado 那个 Columbine 的那个中学的枪击事件，
或者旧年年尾喺 Connecticut 嗰个 Sandy Hook 小学，
或者是上一年年底 Sandy Hook 在康乃狄格州的那个事件，
或者 Virginia 嗰间 Virginia Tech 嗰间科技大学。
可是是那个 West Virginia Tech 那个科技大学，
其实不是那么少啊，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美国有历史记载，第一个在学堂里面枪杀的是1764年，
在历史上面第一件事有这些枪战是在1764年。
美国开国之前12年已经在学校有枪杀了，
在美国立国12年之前已经有枪击事件了。
第二个有记载的是1853年。
第二个是1853年，
在 Kentucky 有一个 学生叫做 Matthew Ward，
在肯德基州有一个学生叫 Matthew Ward，
他带了枪回学打死那个校长，
他开枪他带枪回学校打死了那个校长。
为什么？
为什么
报仇啊？
报仇，
因为前一天那个校长罚他的弟弟，
因为那个校长前一天罚了他的弟弟。
这个 Matthew Ward 说，那个校长罚那个弟弟太过分。
他说那个校长罚他的弟弟太过分。
我计过数啊，
我算过了，
在美国有历史记载310个在学堂里面枪杀。
在历史里面总共有310个是死在学校里面的。
美国开国只不过是237年而已，
美国开国才237年，
每一年起码有一份以上的枪杀案，
每一年有一点几个人就是死在学校里面枪杀事件。
我都没计过点个数有多少人被杀的，小孩子
还没有算当中有多少是小孩。
我们是将儿女带进了这个人世间，带进一个满有争战、满有冲突的世界。
他们存活下来，可是却留在这个充满征战的世界。
OK， 学校这么危险，我们不给儿女上学了，在家了。
你说学校那么危险，我就不让他上学了。
但是我们家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安全、没有冲突啊？
在家里就一定安全了吗？
过去十几二十年，我哋成日话美国嘅离婚率系一半。
过去10到20年来说，我们的离婚率是大概50%。
我哋而家改一改嗰个数目啦，唔一半啦。
我们改了这些数目，不是一半啦。
我哋而家话40%到50%咋？
现在大概40%到50%。
咁咪好好咯，好咗好多咯。
是不是好了很多呢？
我哋话哎呀，最后有一个好嘅统计，我哋可以庆祝啦。
我们说这个统计数目好了一点，我们可以庆祝了。
但是婚姻辅导的人做得很好啊。
是因为婚姻辅导的人做得很好，对不
对？其实是不是啊？
其实是不是呢？
为什么离婚率降低了啊？
为什么离婚率降低了？
好大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美国人现在不结婚的。
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现在不结婚，
不正式结婚，大家住在一起的。
他们不正式结婚，他们就住在一起就算了。
没有正式结婚的记录，
没有正式结婚的记录。
一有冲突啦，咁咪你走你嗰方向，我走我嗰边咯。
一有冲突的话，就是你各走各路。
冇正式嘅婚姻登记，咁咪冇离婚噶啦嘛。
没有正式婚姻登记，就没有离婚的记录了。
俾我哋一个好大嘅错觉，而家美国嘅婚姻啊，而家好好多。
给我们的错觉就是现在婚姻比以前好了。
4年前，美国嘅调查局有一个咁样嘅报道。
在4年前，美国的一个调查局有这样的一个报告：
1370万嘅美国家庭是单亲父母嘅家庭，
1,700多万的家庭是单亲的父母，
2,180万的儿童啊，在一个单身父母的家庭里面长大。
2,100多个小孩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
亲是双的嘛，不是单的嘛，那个走了去哪？
父母是双的，那么单的那个另外一个走了去哪里？
请大家不好误会，
请大家不要误会，
不好说牧师看低离婚。
不要说我看看低了离婚，
不好说牧师是一处大闹离了婚的人，
不要说牧师在这里骂那些离婚的人。
我们不定人罪，
我们不定人的罪，
我们当中离婚的在教会里面是很受我们真爱的，
在离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里面是我们是很看重他们
离过婚的家庭的儿女是我们教会所珍爱的，
我们很看重那些在我们当中单亲家庭中长大的。
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争斗的，都有冲突的，
我们每一个家庭中都有冲突，都有争斗，
无论大无论小无论多无论极少都好，我们家庭里面都有冲突，都有争执，
无论大小多少都有冲突。
我只不过是说我们的儿女现在是进入一个极有冲突的人世界，
我其实要讲的是我们的儿女也成长在一个有很多冲突的世界，
而我们这个人世界最需要最需要的就是建立和平的人，
我们这世代其实最需要就是建立和平的人。
我可以讲很多故事说我们神世间是满有冲突，
我很多故事要可以说明人世间有很多冲突，
但是神今天向我们的信息，
可是神向我们今天的信息
是祂呼召我们呼唤我们去建立和平，
是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建立和平，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建立和平呢？
可是我们怎样去能够建立和平？
和平一定要建立在四条栋梁之上，
和平一定需要建立在四个栋梁之上。
第一，我叫做 humility， 我亦叫做虚怀若谷。
第一个就是虚怀若谷。
我父亲，我好小嘅时候，我父亲写啲字俾我嘅，教我一句说话。
我父亲很小就写一些字帖给我。
最宝贝、最宝贝留俾我嘅，一分钱都冇，就系嗰张字。
他的书法就是最宝贝，虽然一分钱都没有留给我。
佢话我要虚怀若谷，容天地。
说我要虚怀若谷容天地，
然后隔篱那句说话就壮志凌云道士功，
壮志凌云道士功，
即是我们的心怀一定要空旷到能够容纳在所有人得罪你的，
就是说我们的心怀一定要宽阔到什么人都能够得罪你，
好一个好深的心谷都好，人怎样得罪你呢你都可以接受的，
人不论怎样得罪你你都能够接受，
但是壮志凌云你要心志要高，好像升上天那样去才能够完成大事。
壮志凌云就是说你要心志一定要高才能够成就大事，
所以这个谦这个 humility 这个虚怀若谷是和平要建立的一个栋梁，
所以这个虚怀若谷就是和平能够建立的其中一个栋梁。
第二是 honesty， 我也叫做自信自信，
Honesty 这个就是自信自诚，
然后第三个条栋梁是 reciprocity， 即是说互相平等的对待，
第三个就是 reciprocity 就是 互相平等的对待，
所以第四个栋梁就是 justice， 即是说公正公义 公平，
第四个就是公平公义公正。
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第21章22到34，我们看到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现在立了个和约，
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第21章22节，看到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合约，
我们看到他们建立在四个栋梁，这四个栋梁之上的，
我们看到他们建立在四个栋梁之上，
第一一定要建立在虚怀若谷谦之上，
第一个就是他们都虚怀若谷，
谦不是 appeasement 呢，我找到个解释叫做虚静政策，或者叫安抚政策，或者是姑息政策。
第虚怀若谷跟那个虚静或者是安抚或者是这个政策是不一样的。
好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教导儿女失败啊，因为我们跟 Neville Chamberlain 去学。
我们教导儿女失败就 为什么呢？是我们跟了英国一个首相张伯伦去学习，
因为他是最出名用这个衰政安抚的政策的，
因为他最著名就是用这个安抚的政策。
一个小蚊仔大发脾气大扭民就掠地，
一个小孩子在地上发脾气在捣蛋，
不是集货找数的时候你起势一定要用糖果，你不给他他就开始大吵大闹，令你好丑。
在市场里面 买东西的时候他们大吵大闹一定要买糖果，
那你怎样去处理啊？
那你怎样去处理呢？
你想他静低下来，
你想他安静下来，
你想他不出你丑，
你想要他不使你丢脸，
你想跟他和约和解，
你就要和他和解，
咁你就安抚佢，你姑息佢，
你就姑息了他。
佢命令要你俾佢乜嘢，你都俾佢乜。
他要什么你就给什么。
因为你要让步求安啊嘛。
因为你让步求这个平安。
而家佢手有糖咯，口有糖咯，你话佢唔会嘈噶啦？
如果他口里面有这个糖果，他还会吵吗？
梗系唔会嘈啦嘛，成口塞住糖，点会嘈得出声呢？
当然不会啦，他嘴巴都塞满了糖果。
但系你话嗰个和解啊，有几耐啊？
可是这个和解有多久呢？
那些糖很快溶的嘛，
那个糖果很快就溶掉，
溶完之后它炒不炒啊？
溶了以后吃了就会炒。
所以这个 appeasement 这个安抚这个衰政政策不是谦和谦让，
所以这个姑息的做法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谦让。
这些安抚政策绝对不能够将和平带来的，
安抚政策绝对不能够把和平带到世上，
只不过会更鼓励他要更强暴的，有更狼更狠的要求的。
这样他只学到他会更凶狠的去要求，
因为这个身份证知道他能够操纵，他能够控制你，
因为他知道他这样能够操纵你，
他下一次的要求下一次的命令会更加的强暴更加的狼的，
他下一步的要求会更加的大。
1933年希特已经拿了德国的政权，
1933年的时候希特勒已经拿到全个德国的政治权力，
他即刻的开始秘密的增强德国的军力，
他就秘密的增强德国的军力。
两年之后1935年他都不秘密了，完全公开的，
他到了1935年他就不再把它当成秘密，就完全公开了。
这个完全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的，
完全违反了凡尔赛合约。
但是德国不出声，法国不出声，
可是
英国
跟法国都不作声，
因为他们第一次大战的时候的伤亡损失太重了，
因为他们在英法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吃了很大的亏，
他们不想再有冲突，他们求和，
他们不想再冲突，他们求和，
他们一只手指都不举，一粒声都不出，
他们一声都不出。
现在希特勒知道英国法国不会阻止的，
他们希特勒就知道英法两国不会阻止，
他就开始更强暴更狼，
所以他就要求更大更凶狠。
3月7号1936年，
1936年3月7号的时候，
希特勒重新派军驻守 Rhineland 就是英德法之间的边界的地方，
他就派军队重新驻守莱恩河的地区，就是法国守军这个地带，
又是违反凡尔赛和约的，
也是违反了凡尔赛和约。
又一次德国英国不出声，法国不出声，
英国跟法国又在不作声，
因为他们采取这个衰政安抚姑息的主义和政策，
因为他们姑息希特勒，
他们求和，他们远避冲突，
他们不希望再有冲突，
所以希特勒更强暴更狼，
所以就更强暴更凶狠了。
3月12号1938年，
1938年3月12号，
他将澳大利拼合到德国里面，
他把奥地利拼合到德国里面，
又是违反凡尔赛和约，
也是违反了凡尔赛和约。
又一次英国法国不出声，
又一次英法两国不作声，
因为他们求和，他们远避冲突，
因为他们远避冲突。
这个就是安抚衰政的政策，
这个就是安抚姑息的政策。
希特勒就更强暴更狼，
所以希特勒就更凶狠了，
开始命令他要拼合吞食在捷克一个地方叫做 Sudetenland，
就开始要求他要吞并在捷克北边的那个苏台区。
英国和法国求和不想冲突，
英国法国求和不想冲突。
那个张伯伦英国首相飞去慕尼克去见希特勒，
所以英国首相张伯伦就飞去慕尼克见张伯伦，
签了
张希特勒，
签了张纸叫做慕尼克协议，
就签订了慕尼克协议。
飞回去英国伦敦的时候，他落机的时候啊，有个记者招待会。
他回到英国的时候下飞机就有一个记者招待会，
他拿起那张纸出来摇下摇下，他说我们现在今时今世有和平了， Now we have peace for our time。
他 下飞机就向记者说这个是一个和平的时代。
这个慕尼克协议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慕尼克的协定是什么意思呢？
张伯伦对希特勒说，你拿这个 Sudetenland， 英国不出声，法国不出声的，你拿了任你吞食了。
这个慕尼克的协议就是说，希特勒你去把这个苏台去拿去，我们不会做什么反应。
但是这个是你最后吞食的地方了。
可是这是你最后一个能够得到的，
再不给你了，
我们以后再不让你
了。好像你上次跟你的儿子说，吃完这一粒就没有了。
好像你跟你儿子说买最后一次糖果，下一次就没有了。
希特勒说 OK OK，
希特勒就说好啊好啊好啊。
五个月之后，三月十五号1939年，
五个月以后，1939年九月，
希特勒吞食晒整个捷克了，
已经把整个捷克吞了。
又一次的英国不出声，法国不出声，
英法两国都不出声，
因为他们求和，他们不想冲突，
因为他们不想冲突。
这个就是安抚绪政啊，
这个就是姑息政策。
那现在希特勒开始命令我要拿波兰啊，
他就开始命令他要拿波兰。
正正74年前今日，正正今日，
1939年9月1号，
希特勒咪派军进攻波兰咯。
希特勒就派军进攻波兰。
咁多个古仔系乜嘢？想讲乜嘢？
讲了这么多故事是什么意思呢？
和平一定要建在虚怀若谷谦和。
和平是要建立在虚怀若谷。
但系 humility 谦唔系安抚，唔系虚静。
谦卑虚怀若谷不是姑息。
虚怀若谷谦是力量来的，
虚怀若谷是一种力量，
力量不容许人家的强求就这样让步，
有力量不是让别人的强暴，面对强暴而让步，
希望强暴者会开心静下来，
希望强暴者能够开心。
虚怀若谷谦不是说被动的坐在树不动不出声，
虚怀若谷不是被动的坐在这里不出声，
而是主动的有力的站起身的走向正当的方向去讲去做正当需要做的，
而是有力量起来往正确的方向去走去说。
谦不是弱的表示，而是强的表示，力量的表示。
谦虚不是软弱的表现，而且反而是强的表现。
什么力量？
是什么力量？
抗拒强求的力量，
抗拒强求的力量，
还有行第一步走向正的方向的力量，
是第一步走向正确的方向，
行第一步做正当的事，正确的事的力量。
第一步走正确的事，
行第一步啊，需要更大的力量的。
走第一步是需要更大的力量。
阿比米勒向亚伯拉罕所伸的手啊，就俾你睇到佢系谦和。
亚比米勒向亚伯拉罕伸手，就看到他是一个谦和的人。
佢系建立和平嘅人。
他是一个建立和平的人。
系亚比米勒自己起身走向亚伯拉罕伸出呢个和平嘅手噶。
是亚比米勒亲自站起来走到亚伯拉罕面前。伸出这和平的手。
你看第22节，那时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菲国对亚伯拉罕说，在你所作的一切事上神都与你同在，现在你要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是亚比米勒行第一步伸出他的手。
我们看到第22节，就是亚比米勒和他军长菲国走到亚伯拉罕面前说，神在一切事上都在与你同在。
我们
会看到他是第一步走的。
我们要记得亚比米勒在地位上是高过亚伯拉罕的。
你要知道亚比米勒是在地位上高，比亚伯拉罕要高。
亚比米勒是基拉尔的王，
他是基拉尔的王，
而亚伯拉罕只不过游牧民族的一班人的很大批人的一个酋长之嘛。
他只是亚伯拉罕只是一群游牧民族，他只是一个族长，
不能够说他是一个大族的族长啊。
而且他不是一个大族的族长。
有几大个族，即是要有一个仔。
他只有一个儿子，
个仔啱啱识行嘅啫嘛。
呢个儿子才刚刚懂，会走路。
系佢一个十几二十岁嘅仔，系可以海身拿支枪嘅。
他虽然有另外儿子是很强壮，能够起来打仗，
但系掟走咗啦嘛。
是给他赶走了出去。
系亚伯拉罕真系可富。
虽然他是很有钱，
呢个亚比米勒都唔系穷啫。
亚比米勒也不穷啊。
冇理由亚比利米勒话我系你嘅晚辈嘅。
没有理由，这里看到是好像亚比米勒是亚伯拉罕的晚辈。
但系点解佢会起步走向亚伯拉罕呢？
可是为什么他会起步走向亚伯拉罕呢？
系因为佢一个谦让嘅人。
是因为他是一个谦让的人。
而佢个谦让未必一定系对亚伯拉罕谦让。
他的谦让不一定是对亚伯拉罕谦
让。其实佢对亚伯拉罕嘅神低头噶。
其实他是向亚伯拉罕的神。
因为第二十二节，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神都与你同在。
因为他说，在你一切的事上，神你的神都与你同在。
我而家伸手一个和平嘅手俾你，
我伸和平的手给你。
唔系因为你嘅道德优越，亚伯拉罕啊，你冇呢个道德优越嘅。
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你道德优越，你没有这个资格讲。
唔系因为你配受得，值得我伸手俾你，你唔配嘅。
不是你值得我伸手给你。
如果我记得的话，亚伯拉罕啊，你对我好衰啊。
我如果我记得的话，亚伯拉罕其实你差不多骗了我。
但是因为你的神的缘故，
但是因为你神的缘故，
我降卑自己，
我降卑了自己，
我来你面前，
我来你的面前，
我将个手和平的手伸向给你，
我把我和平的手伸向给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同样这样做，
我每一个人都要需要这样做。
对哪一个人不知道，
对哪一个人不是这样。
我们需要伸出和平的手向那个人的，是我们行第一步的。
伸出这个和平的手是我们需要走的第一步。
不是因为那个人多么优越，多么好，多么值得，
不是那个人有多么值得，
而是为神的缘故。 For God's sake， 为神的缘故，
而是看在神的份上。
我们要做一个建立和平的人，
我们要建立做一个和平的人，
我们要做一个行第一步的人，
我们要做一个走第一步的人。
你想想你现在跟哪个人你的关系真的很僵啊。
我们想这我现在跟谁的关系闹得很僵呢？
哪一个人是需要我你去跟他建立和平的？
我们有哪一个人需要我们去跟他们建立这个和平呢？
不能够等他来的，我们要行第一步。
不能够让对方先走，我们一定要先走这一步。
只有一个谦虚怀若谷，那个一个低头的人啊，需要很大的力量去做。
做一个低头的人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力量。
拒绝强求是一个需要很大力量的。
拒绝强求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禁制强暴、禁制侵略是需要很大的力量的。
禁制强暴是一个很需要很大的力量。
而行第一步，伸出和平的手，需要更大的力量。
走第一步，伸出和平的手，需要更大的力量。
那第二个动量就是自信自诚 ，honesty， 自信自诚。
第二个就是信诚。
和平一定要建立在自信自诚之上，
和平一定要建立在自信自诚上面。
希特勒进攻波兰之前一个礼拜，8月23日，1939年，
希特勒攻击进攻波兰之前一个礼拜，8月23日，
希特勒同斯大林啊签咗一个互不侵犯嘅协议嘅。
他跟苏联的斯大林签了一个互不签侵犯的协议。
佢哋彼此答应，我唔侵你，你唔侵我。
他们彼此答应说，我不侵犯你，你也不侵犯我。
同埋已经答应瓜分波兰。
而且他们也答应把波兰。
所以在纸上边，德国同俄国啊，同苏联啊，系和平噶。
所以在纸上，他们的德国跟那个苏联是和平的。
系咪真正有和平啊？
是不是真的呢？
希特勒系咪真系自信自诚啊？
希特勒是不是一个信诚的人呢？
唔够两年啫。
不过两年。
1941年6月22日。
1941年6月22日，
那个个我都记得1941年12月7日啦。
你都记得1941年12月7日，
但有谁记得6月22日啊？
有谁记得6月22日？
6月22日，1941年，德国进攻苏俄。
1941年6月22日，德国的军队就向苏联进攻。
大战之前啊，有2000万苏联人丧命嘅。
二次大战的时候有20,000的苏联人丧命，
完全都是因为一个和约是建在一个虚假欺骗之上，
完全都是一个合约建立在欺骗之上。
我们个个都中国人，中国人一定记得918、1931年918、
中国人都一定记得1931年918，
日本占领东三省，
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
美国当时不出得声，
美国那时候不能够出声，
没力量出声，因为当时是陷在最深最深的经济低潮当中。
因为美国当时候是在经济大萧条当中，
大家都记得1937年7月7号啦，
1937年7月7号也记得，
日本全面的进攻德国啦，中国啦，
日本全面的向中国发动进攻。
现在美国可以出声了，
现在美国能够出声，
美国要求日本退出，撤退，离开中国，
美国要求日本全面的撤出中国的地图，
但是未能够军事的干涉，
可是还不到一个地步，就是军事上干涉，
只能够用经济压制的方法 来强求日本离开，
他只能够用经济封锁的方法来要求日本答应，
禁飞机，禁飞机零件运入日本，
他美国禁止那个飞机的零件或者是一些材料运到日本，
然后禁那些飞机 的电油入日本，
然后就是飞机用的那个汽油，
然后禁石油，禁其他的金属入日本，
然后禁止那些金属和石油，
最后冻结晒日本在美国的资产，
然后冻结在美国那些日本的资产。
现在情势越来越紧张了，
现在情势越来越紧张，
那日本怎么啊，
日本怎样呢？
日本就开始进攻越南啊，同埋而家今日个印尼啲地方啦。
那日本就开始进攻东南亚。
而家1941年啦。
1941年。
咁而家咁僵咁硬啊，要和谈啦嘛。
他现在要和谈，都闹得那么僵。
点样能够避免战争啊？
怎样去避免全面的战争呢？
就派日本就派一个特使同埋驻华盛顿嘅大使同美国嘅国务卿，佢哋喺处谈和啦。
日本就派了一个特使跟那个日本驻美国的大使和美国的国务卿来和谈。
1941年，
1941年
12月7号下午2:40华盛顿的时间，下午2:40。
1941年12月7号华盛顿下午2:00的时候，
这个日本特使同埋个大使坐在国务卿嗰个办公室里边嘅。
他们两个日本的特使坐在国务卿的办公室里面，
仍然进行紧最后的和谈嘅，
还为了最后的和谈进最后一步的努力，
最后好僵啦，
最后闹僵了。
咁离开嘅时候，那个日本大使讲嘅最后一句说话，佢话日本永不改变嘅政策系促进世界和平。
那两个大使离开国务卿的办公室，说了说，日本永不放弃努力去促进世界和平。
华盛顿下昼2:40，12月7号是夏威夷咩时间啊？
朝早8:00。
八点几啊？
那时候刚刚就是夏威夷时间早上8:00。
朝早8:40。
早上8:40。
日本炸弹已经好似雨咁落咗40几分钟，大半个钟头啦。
那个时候日本轰炸机的炸弹已经降在珍珠港上，
一面就讲和，一边就落炸弹，
一面讲和一面丢炸弹，那
和平就是建立在一个虚假欺骗之上咯。
他们的和平，口中的和平，就是建立在虚假上面，
和平绝对不能够建在一个虚假的欺骗之上，
和平绝对不能够建立在虚假之上。
美国阵亡100万的，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
你睇到和平绝对唔能够建立在虚假之上，
和平绝对不能够建立在虚假上面。
所以你睇到23节亚比米勒要求嘅咩条件啊？
亚比米勒要求是什么条件？
23节佢话：现在你要在这里指着神向我起誓。
他说他要亚伯拉罕指着你的神起誓，
你不会以诡诈待我，
你不会以诡诈待我
和我的子子孙孙，
和我的子子孙孙。
亚伯拉罕是不值得人家信赖的一个人来的，
其实亚伯拉罕是不值得人去信赖
的，一次又一次去骗人的，
一次又一次的骗人。
所以亚比米勒的要求是什么？
所以亚比米勒要求是什么呢？
你不能够再是破裂你的自信之城，
你不能够再这样欺骗人，你要以信诚对人。
我哋点样可以应用呢个原则在我哋嘅人生上？
我们要怎样应用这个原则呢？
大家有冇睇得到啊？自信自诚嘅相反系乜嘢？
自信自诚的相反是什么呢？
自信自诚嘅相反未必系一定欺骗。
它的相反不一定是欺骗。
自信自诚嘅相反，好多时候系否认、误认。
它的相反可。人就是否认，
所以当人向你当面嘅俾你睇到你个过错嘅时候，你会点样反应嘅？
当别人当面把你的错误给你看的时候，你会怎样反应？
第一个反应就自卫，自己保护自己，辩护自己，咪否认咯。我冇噶，我冇做咁噶，我唔系咁噶。
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自我的去保护自己，去否认这些事情，说我没有做这些事情。
但我用我又系用我自己做举例啦。
哦，我用我自己来举例。
所以闹我唔系闹人啦。
所以我是在骂我，不是在骂你。
OK， 谭牧师咧喺屋企里边咧好刻薄，好虐待师母噶。
谭牧师在家里是很刻薄虐待师母，
衰到点样啊？系人都知道，除咗我自己。
每个人都知道，除了我自己。
但系你好关爱牧师噶、哦。
可是你们每一个对牧师都很好。
你好关爱教会噶、哦。
你很爱这个教会。
咁咧，你哋就派一个代表团嚟同牧师摊牌啊？
你就派一个代表团来跟牧师讨论这件事情。
你问我即刻会做乜嘢？
猜我第一件事情会怎样？
我即刻会自己辩护自己啊！我即刻会否认嘅。
我立刻就会否认。
嗰、那个唔系自信自诚咯，嗰、那个系否认咯。
即是否认，不是自信自诚。
我话我点会一个刻薄师母嘅一个人啊？
我不是一个刻薄师母的人。
我系非常良善嗰一个人啊！
我是一个非常良善的一个人。
刻薄虐待师母啊，系我本能之外嘅，我唔做得到嘅。
不是我能力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但是同事实好大相反，我个个人都知道的、
哦、可是事实相反，每个人都知道。
那为什么我会否认呢？
为什么我会否认呢？
有两个原因的。
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是故意明知道而否认。
第一个就是我故意 而否认。
第二，是我不知道的，但是我仍然否认。
第二是我不知道，所以我否认。
或者我是明知道我真是一个很刻薄人的一个人，
或者我是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很刻薄人的人，
但是我是一个大骗子来的，所以我否认，我不认。
我是一个骗子，所以我否认。
但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的、哦、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可能性，
是因为我真真正正不知道我所做的是刻薄的行动。
可能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的心思，我的理智，
因为我的心思理智，
我的观点，我的判断完全歪曲晒的。
我的心思理智和我的判断完全是歪曲的，
完全闭塞的，
完全闭塞，
完全昏暗的，
完全的昏暗，
完全是因为撒旦的工作蒙蔽了我的判断，我的观察，我的自己认识的。
是撒旦蒙蔽了我的认知，
我真真正正不能够触摸到现实，
我不能够对认识真正的现实，
我真真正正看不到我是刻薄师母、啊、
我看不到我自己是虐待师母，
所以我否认咯。
所以我否认，
不是因为我是骗子，
不是因为我是骗子，
而是因为我就没有理智的本能去看到我的人是怎样，
而是我看不到我自己的，没有本能看到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但是无论是明知的抑或是我不知的，
不论是明明知道或者是不知道，
我仍然是对自己和对一个事情没信没诚嘛。
可是我是没有信诚对面对这个事情，
我们一日否认现实，
我们一天否认现实，
就一日不能够建立和平，
我们就一天不能够建立和平。
唯有靠神的恩典，唯有靠神的大能，
唯有靠神的恩典和大能，
将我的心思昏暗的思想判断解开，
把我的心思昏暗解开，
被神的大能神的恩典将我带到一个地步，我一定要打开眼睛看到原来我是这样的。
他要神的把他的眼光打开，看到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
那才是和平能够重建，
和平才能够重建。
因为和平一定要建立在自信自诚的栋梁之上，
因为和平要建立在自信自诚的栋梁之上。
当然了，不要回去讲电话，牧师打老婆啊，
不要随便跟人说牧师打了。
我只不过是用自己来反映到 好多好多家庭、婚姻、教会，有边一处都好，冲突嘅地方就系呢一处。
其实我是用自己这个例子来说，很多婚姻里面的冲突都是这样。
否认现实。
否认现实。
唔肯见到现实系乜嘢？
不肯看见现实是怎样？
我哋喺边一处需要和平，最需要和平嘅。
我们看哪里需要和平？
除非对自己、对一个现实真系自信自成。
除非对现实是一个自信自成。
除非将一个否认啊移开。
除非把一个否认拿开。
如果唔系嘅话，冇和平噶。
否则的话，没有和平。
第三个栋梁就系我话。Reciprocity 互相平等的相待，
第三个就是互相平等的相待。
那互相平等的相待 Reciprocity 不是道德的妥协，
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妥协，
而是平等的相待，
而是一个平等的相待。
那我们中国人，我们个个都听过不平等条约，是吗？
我们经常都听过不平等条约。
1842年南京条约。
1842年南京条约。
1858年天津条约。
1858年天津条约。
1895年马关条约。
1895年马关条约。
1901年辛丑条约。
1901年辛丑条约。
1915年21条条约。
1920。
1915。
一
个人 ，very sure，
21条，嗰系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前 ，in the middle， 1915年
的那个，21条，
嗰个只不过好多好多不平等条约，
很多不平等条约，
咩叫做不平等条约啊？
不，什么不平等条约？
系因为外强在枪炮压制压力之下，逼中国人去签嘅。
他们是外国人，用在枪炮之下强迫中国人去签这些。
所有条件都是单方面的。
所有条件都是单方面的。
总是赔款几多亿亿亿亿万万。
都是赔款赔款赔款。
总是割让几多地和割让几多政治的让步。
都是割让香港、九龙、台湾什么什么什么的。
总是在枪炮强迫之下的。
都是在枪炮强迫之下。
不平等的条约绝对不能建立。和平的
不平等条约是不能够建立和平。
个凡尔赛和约咪就系一个不平等条约咯。
凡尔赛合约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系英国同埋法国嘅枪系逼住德国去签嘅。
是德国在英法的枪炮之下强迫被签的。
所以冇带和平嚟。
所以不能够带来和平。
反而带一个更惨嘅、更残酷嘅第二次大战嚟。
反而带来更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你睇下阿比米勒。同亚伯拉罕所立嘅和约，
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所立的合约，
教导我哋一定要建立在互相平等嘅相待。
教导我们一定要建立在一个互相平等的方面。
你睇下第23节尾嗰度，
23节尾嘅，
佢话我怎样恩待了你，
我怎样恩待了你，
你也要怎样恩待我，
你也要怎样恩待我，
和你寄居的地方，
和你寄居的地方。
所以阿比米勒而家请求亚伯拉罕俾佢平等嘅相待。
亚比米勒请求亚伯拉罕平等的相待。
我咁好嘅待你，咁慷慨嘅待你，你就照样嘅对待翻我嘅子孙。
我这样良善的待遇，所以求你也这样对待我的子孙。
点解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咁多冲突、咁多争斗？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么多的冲突？
因为个个都只求自己嘅条件得满足。
因为每人都只求自己的条件得到满足，
而唔尊重、唔理对方，
而不理会对方。
个个都要求自己嘅利益得满足，
每个人都要求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
唔理对方嘅利益，
不理对方的利益，
唔系彼此相等嘅相待，
不是彼此相等的对待，
嗰啲系自私、自以为中心，
那些是自以为中心。
和平绝对不能够建立在自以为利益的之上，
和平不能够建立在自以为利的方面。
所以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要儿女尊敬你。
所以如果你要儿女尊重你，
我们要去赚取那个尊敬的，
我们需要赚取这个尊敬。
这个就是互相平等的相待，
这个就是平等的相待。
我们要与儿女同你和谐，
我们要儿女与你和谐。
我们要爱，我们要尊重儿女的母亲的。
我们要尊重爱儿女的母亲，
这个就是平等的相待，
这就是平等的相待。
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要我们的妻子去服我们，听我们的话，
我们要妻子听我们服我们的话，
我们要赚取他们的信赖，
我们要赚取他们对我的信任，
我们要求他们的利益，求他们的益处，这个就是彼此互相对待。
我们要为他们求他的益处，
所以我们要求另外一人跟你做朋友。
如果我们要求另外一人跟你做朋友，
我们要放开我们自己的强求的，
我们要放手我们自己的强求，
我们要尊重别人的，
我们要尊重别人，
这个就是彼此相等的平等的相待。
所以这个是平等的相待，
如果没有这个 reciprocity， 没有这个平等的相待，没有和平的。
如果没有这个互相平等的对待，是没有和平的。
第四个栋梁就是公正公义，
第四个就是公正公义。
好多年前我开车见到前面那个车，那个车尾的树啊，有一些贴那些字呢，有句说话好有意思。
我在几年前开车的时候，看见前面的车那个后面贴上一个招一个招纸，
他说 If you want peace, work for justice。 他说如果你想得到和平啊，你为正义努力。
如果你要得到和平，请你为正义而努力。
哪一树有正义，那树就有和平。
哪里有正义，哪里就有和平。
几时有正义，就几时有和平。
那什么时候有正义，什么时候就有和平。
任何一时间，任何一个人觉得他是在不公正之下受冤屈的，受委屈的。
如果有一个人觉得他在不公正之下受委屈的话，
受冤枉的，
受到冤枉的话，
在不公不正之下受害的，
在不公正公正下受害的，
没有和平的，
没有和平。
我们在这处看到，这一章里面看到，
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看到，
应该即时在那处达成这个和约咯，
应该这时候达到这个合约。
亚比米勒起步来伸手和平的手啊，
亚比米勒起身来伸出这个和平的手，
亚伯拉罕接受的，
亚伯拉罕接受，
亚比米勒好信好诚的，
亚比米勒有信诚，
亚伯拉罕同意的，
亚伯拉罕也同意。
亚比米勒要求彼此平等的相待，亚伯拉罕同意的。
亚比米勒要求平等相待，亚伯拉罕也同意。
但是现在有一个迟滞拦住他们，
可是当中有一些难题，
为什么不即时可以完成达成这个和协，
为什么不能够达到这个和
协。25-26节，
25-26，
亚伯拉罕因亚比米勒的仆人强占了一口水井，
因为亚比米勒的人强占了一口水的一口水井，
就指责亚比米勒，
就指责亚比米勒说，
亚比米勒说，谁作了这事？
亚比米勒说，谁做了这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也没有告诉我，
你也没有告诉我，
我现在才听见，
我现在才听见。
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不公不正不义的事，
这个对亚伯拉罕是一个不公正的义，
除非这个恩怨得到解决了，
所以除非这个恩怨得到解决，
其他所有那些已经达成的意义都是没用的，
以前所有的都不能够成立。
亚伯拉罕需要亚比米勒承认这个井是亚伯拉罕掘的，
所以亚伯拉罕要亚比米勒承认这个井是属于亚伯拉罕的，
承认这个井和这个井的水权是亚伯拉罕的，
要他承认这个井和这个井里面的水的拥有权是属于亚伯拉罕，
承认亚比米勒的人是做错的，
要他承认他的仆人他的手下是做错的事，
这个这么极大的不公不正一定要解决，
这个不公正的事情一定要得到解决。
亚伯拉罕怎样使到亚比米勒承认呢？
亚伯拉罕要亚比米勒怎样承认呢？
现在亚伯拉罕将那些牛羊带来，
亚伯拉罕把牛羊带来，
啲牛羊系做嚟咩？系将佢斩成一嚿一嚿嘅。
那个牛羊是用来献祭的，
铺喺地，
铺在地上。
然后两人咧就喺嗰啲尸骸里边走过。
两人就在那个尸骸中间走过。
意思即系话，如果我哋两者之间任何一个人啊违反咗呢个协议。
就是说如果有人我们两人之间有谁违反了这个协议的话，
就让他斩成好像这些畜生一样一狗一狗来这样死，
就愿他被砍开两半好像这些畜生一样，
但是旁边有七只有些母羊羔， 冇斩噶。
可是旁边有七只母羊羔，
所以阿比米勒就好费解，点解你唔斩埋嗰啲啊？
他就很奇怪，为什么你把那七只母羊羔也杀掉呢？
阿伯拉罕话呢个礼嚟噶，
这是礼物，
承认嘅礼，
这是承认的礼，
我送俾你，
我送给你，
你接受即系话你承认。
你接受就是你承认，
承认不公不正归在而家向我施展咗。
你承认你有不公义的事情行在我身上。
承认呢个井系我掘嘅，呢个水权系我嘅。
这个井的水是我的。
第三十一节俾你睇到亚比米勒接受咗呢个礼，承认嘅礼。
所以亚比米勒看三十一节看到他是接受承认。
第三十一节他说，因此那地方名叫别士巴，
所以那地方叫别士巴，
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
因为他们两人在那里起了誓。
这个说话真是有意思，真是准确对的，
所以这个话是对的。
如果我们要和平，我们要为公义公正努力，
所以如果我们要和平的话，我们需要在公义上做工。
所以和平，建立和平是这么难的，
所以为什么建立和平是这么难？
因为建立公正公义是更难。
因为建立公正公义是更难。
两个人现在开始好苦的、好恨的争斗冲突。
他们现在两个人在争斗、在冲突。
你想做和解，你想做建立和平。
如果你想建立和平，
你怎能够知道你的判断是啱的？
你怎样知道你的判断是对的呢？
你怎能够知道谁是犯错啊？
你怎样知道谁犯错呢？
谁是无辜的？
谁是无辜呢？
边个你都能够知道边个是施行伤害，边个是受害的？
哪一个是施行伤害，哪一个是受害？
我好欣赏这个亚比米勒。
我很欣赏亚比米勒。
不单止是一个虚怀若谷的人。
不单只是他一个谦虚虚怀若谷的人，
不单止他要求这个自信自诚和彼此平等相对是正确，
不单是他要求自信自诚平等相对是正确，
但是他更有准确的判断，是亚伯拉罕要求是正，他是错，
他也正确知道亚伯拉罕的要求是对的。
你知亚伯拉罕不是一个老实的人，
亚伯拉罕不是一个老实的人，
以前呃过这么多次，现在为什么他不会呃的？这个井是不是真的是他掘的？
他骗了那么多次，这个井真的是他挖出来的吗？
我们不知道亚比米勒怎么能够知识到亚伯拉罕是讲实话，
我们不知道亚比米勒怎样去知道 亚伯拉罕是讲实话。
我们不需要知道他怎么会知道，
不需要理解他怎样知道这个事实，
但是他做了一个正确的，
他是做了一个正确的事，
没有公正公义，没有和平，
没有公正公义的话就没有和平。
所以我们当中要做和平者，建立和平者，
所以我们当中要建立和平者，
我们一定要寻求事实，
所以我们一定要寻求事实，
为公正努力，
为公义来努力，
更正错误，
更正错误。
所以我一次又一次提醒你做父母的 discovery first, discovery first。
所以我每一次都鼓励父母，就是你要先把事情弄清楚。
两兄弟闹交，两姊妹喺度嘈交，边个错？真情系乜嘢？知晒先。
兄弟姊妹他们在吵架，你先要把事情弄清楚，
我哋先至能够开始建立和平，
我们才能够建立和平。
当和平建立咗之后啊，好大祝福啊！
当和平建立以后，就很大祝福。
亚比米勒同我个军长而家系满足嘅，翻去基拉尔。
所以亚比米勒跟他的军长菲格就回到基拉尔。
亚伯拉罕种咗棵树纪念。
亚伯拉罕种了一棵树纪念，
在那里敬拜神，感谢神，
在那里敬拜感谢神。
而最重要的，他住在腓力士地方好耐好耐好耐，
而且更重要就是他住在腓力士地方很久。
任何地方有和平就有祝福，
任何地方有和平就有祝福。
我们教会最大的希望，最大的 vision， 经常都说牧师有没有 vision 啊，就是我们教会是一个和平的地方。
我对教会最大的意向就是这是一个和平的教会，
不是任何代价都姑息这样去付出，是求和。
我不是要姑息所有事情，不付代价来姑息所有事情，
不是用姑息买和平，
不是用姑息来买和平，
而是建立在彼此之间的谦和，
而是建立在彼此之间的谦和，
建立在彼此之间自信自诚，
建立在彼此间的 信实诚实，
平等的相待和公正公义，
平等的相待公正公义。
五六十年前美国有一个建立和平的人，
五六十年前有一个建立和平的人，
他教导很多，他都领导很多人和他一起建立和平，
他也领导很多人跟他一同去建立和平。
我们今时今日享受很多祝福，
我们今天要享受很多祝福，
都是因为他带来的和平，
都是因为他带来的和平。
他写一篇很短的一篇文章而已，
他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
反映到这四个原则，
反映到这四个原则，
谦和，
谦和，
自信自诚，
自信自诚，
平等的相待和公正公义。
公正公义。
1963年他写了一个那些决志卡，
1963年他写了一个决志卡，
是他要求去跟他寻求和平寻求公正的人呢都要签名的接受的，
就是他要求跟他一块儿去寻求和平的人都需要签这个卡。
我印了在今天插页里面的后面，
我印了在今天插页的后面，
是一个黑人民权领袖金牧师所写的，
就是马丁路德金博士他所写的。
他说凡是和我一起去建立和平的你都要以这些原则来进行，
反正跟我一起去寻求和平都要跟着这个原则来进行。
我翻译给大家听，第一，我们每日要静思默想耶稣的教导和耶稣的生平。
他第一就是我们每天都要需要默想耶稣生平和他的教导。
第二，他说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为求正义为求和睦重建而不是求胜利，
我们是为了公义和平来正义来建立和平而不是求胜利。
第三，他说我们言行啊要以爱为模范因为神是爱，
我们行为要以爱为模范因为神是爱。
他说第四，他说我们每日要祈祷求神使用我们使别人得自由，
我们每天要祷告使别人得自由。
容许我改一改，我们每日要祈祷祈求神使用我们使别人和好，
我们要改一改，就是我们每天要祷告使别人得到和好。
第五，他说我们要放低私利为求别人得自由，
我们要放下私利使别人得到自由。
我们可以改一改，我说我们要放低私利使别人得和平，
我们改一改，就是放下私利使别人得和平。
第六，他说我们对敌对友都一样的以礼相待，
我们对敌对友都 以礼相待。
第七，他说我们为求服务别人，
我们第七为求服务别人。
第八，他说我们会节制暴力，
我们会节制暴力，
我们不用手不用舌头说话不用个心的恶意来反击，
我们不会用舌头上的话心里面的恶意来反击。
第九，句话我们为身心灵健康努力，
我们为身心灵健康努力。
第十，句话我们要跟随民权运动的领导，
我们要跟随民权运动的领导。
游行的时候我们遵从领导，
我们游行的时候遵从领导。
这些是原则和目标，
这个是原则和目标，
都反映到这个建立和平的这个栋梁，
都反映到建立和平的栋梁，
并你看到和平是可以建立的，
我们看到和平是可以建立的，
很多很多和平已经真正的和平建立了的，
很多真正的和平已经建立了，
但是更需要建立更多更多的和平，
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和平。
所以当我们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做一个建立和平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子，
我们做一个建立和平的人是神的儿子，
不是说我们做和事佬我们就可以重新得救，
不是说我们做和事人就能够重新得救，
而是当我们建立和平的时候，我们几次几次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
就是说我们能够建立和平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像我们的天父，
因为我们的神是和平的神，我们的神是喜好和平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和平的神，是喜好和平的神。
Thank you so much.